就在圣骑楼比武的第四天，义英就接到了尹继善的请柬，邀请卞和玉先生与明日酉时赴宴。义英看着那写的密密麻麻的被邀请人名单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正在出神呢，唐和进来了，端了一大盘子葡萄、石榴，还有几块月饼，往桌上一放，笑着说：“哟，教主又出神了，你瞧南京这天，头几天吧，下雨，冷得要死，这两天一放晴呢，又热得要命，手都离不开扇子呢。”一英随手摘了一粒葡萄放进嘴里，漫不经心地吃着，问他：“哎，你们去夫子庙和曹宝接上头了没有啊？还有雪狗呢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”唐和没好气地说：“嗨，我正要回教主呢，不但夫子庙，就连玄武北村都去过了，都没见着人呢。听曹家机房的管账先生说，曹宝坐船去扬州进货了，问他薛白呢，他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我和韩梅都觉得挺奇怪的呢。”一英听了不由心中咯噔一声，心中暗想，曹宝躲避自己吧还情有可原，可是那薛白不应该呀，他到了南京竟然敢不来和自己联络，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。沉吟了一会儿又问：“那曹宝的机房还开着呢吗？”“嗯，机房倒是还正常开着呢，我和韩梅怕有诈，还专门进去看了看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的。听那个账房先生说，是台湾姓林的带来的什么海外私货，六倍的利，掌柜的就去了。我问他曹宝什么时候回来，他说多则半月，少则十天就回来了，我们也就没再细问。”“嗯，就算曹宝不在，不管怎么说，那薛白总该有个消息的呀，难道是被高恒绊住脚了？”“教主，高恒那头我们也打听了，驿馆的人说高大人的行李在驿馆，但是人呢没在那住过，听说是住在总督衙门。我们又去总督衙门打听，可是那儿好像刚刚换过房，我们的熟人呢一个都不见，只好回来了。”刚说到这儿，乔松一推门进来了：“教主，莫天派和司定牢带着盖英豪来了，求见教主，教主见是不见呢？”一英啊这会儿正心烦意乱呢，一摆手说：“不见，就说我不在。”“是。”乔松转身刚要走，一英突然又改变主意了：“哎，慢，在客厅里见见他们。”于是一英带着唐和、乔松下了楼，走过一处暗道，来到前客厅。一英进门就说：“哟，盖兄来了。”三个人见一英进来，也都忙起身见礼。盖英豪说：“易主安好，在这里还住得习惯吧？”一英一笑说：“好，哎呀，真难为你给我安排这么好、这么隐秘的住处，真的是比比如院好多了。”“嗨，要论宣场事宜啊，还是比如院好一些，只不过那是金陵名胜，游人太多太杂了，怕教主不安全。哦，对了，您猜那个叫龙阁的主是谁呀？”他顿了一下又说：“我也是刚才才打听到的，他呀就是当今万岁爷的堂弟，怡亲王洪晓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一英吃了一惊，怪不得自己在比如院施阴寒学风之法对他毫无损伤，却原来他是贵宗，为后路所护，亲王尚且如此，那要是乾隆本人又当如何呢？ 他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，又说：是啊，龙格的确是仪表堂堂，气宇不凡，有龙子凤孙的气度啊。那个跟着他的年轻人，在圣骑楼比武，暗中帮助黄天霸的那个，他的气功很厉害呀，他叫什么名字？
好，他呀，是山东端木家的，听说在端木门中小子辈里，他还算不上一流的角色呢。先前的李卫李志台啊，救过他的命，还成全了他和陆小姐的婚事。这回怡亲王相邀，他是瞧着李志台的面子，才进王府做了护卫教习的。这次是跟着王爷给皇上南巡打前站来了。
盖英豪不动声色的竭力替端木吹嘘着，也不看一英的脸色，说着话锋一转：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来呀，是有重要的事儿向易主禀报的。高恒、高国舅出事儿了。
什么？高恒他出事儿了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
嗨，是衙门里的一个师爷喝醉了酒，透出信儿来了，说高恒已经被撤职查问。还有扬州知府叫裴什么的，和那个姓靳的城门领也都受了牵连，都被摘了顶子，锁拿待看。
乔松和唐和也都吃了一惊，唐和脱口就问：那高恒出事了，薛白呢？就是易主说的那个扬州婆娘，她和高恒……
话没说完呢，就被易英用眼色给打断了。易英看了看盖英豪，又问：
盖兄，你知道为什么锁拿高恒吗？是谁告发的？除了裴进二人，还牵扯到什么人了？
盖英豪啊，也正想趁机打听一下薛白的下落呢，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，好一举捣毁扬州的白莲教香堂。谁知道唐和刚一提到薛白的名字，就被易英把话给岔开了，心想易英这婆娘真够狡猾的，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却丝毫不露，按照刘墉的指令一笑回答说：
啊，是那个师爷喝醉了酒，胡天海地的骂金红，捎带着也骂尹继善，说迎驾搜刮银子，连师爷们也不放过，说钱度和高恒的家都抄了，难道还不够使的？还说德州皮忠臣是只狗，疯了，一咬一大片。还说有个叫窦什么奈的，给皇上上了密折。说到这儿啊，就睡着了。再怎么问，他只是鼾声大作。我也不敢死气白咧的问呐，只好作罢了。
易英听了这番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
你不问是对的。高恒出事儿，那只是早晚的事儿。他被拿问，一点也不奇怪。这个人过去倒腾盐和铜，和我们下面的不少兄弟都有生意上的来往，要防着高恒攀咬到我们兄弟头上，知会他们要小心着点儿。你来禀报一下也是对的。
说完，仍然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盖英豪。这个易英啊，一生都在江湖上厮混，深知江湖险恶，人心叵测。这盖英豪不是他的嫡系，对总舵又总是若即若离的，所以易英对他还是不大放心。过去的那些个心腹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如果过于信任这个盖英豪，万一在关键时刻他出卖自己的话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特别是在赴尹继善之约之前，他不得不格外小心。这莫天派和司定牢当初啊，也受过他这番考察审视的，那个滋味实在是不好受。所以此刻俩人都暗暗替盖英豪捏了一把汗。但是这个盖英豪呢，却着实有些与众不同。他可不想硬着头皮任易英审视，只是忍耐了一会儿，
便一本正经地说：“
易主，听我一句劝，南京这地方不大好，您呢还是回扬州去吧。”“
哦，
为什么呢？南京藏龙卧虎有什么不好啊？”盖英豪也毫不畏惧的直视易英，轻轻一笑说：“你在山东除霸南下，我呢也正在保定杀人亡命，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了。你是巾帼英雄，盖某也是豪杰，但凡事啊都得讲个缘分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呢只是惺惺相惜的缘分，你是堂堂教主，是龙，我呢只不过是条虫，充其量地头蛇而已。咱们彼此相处的日子不长，我很难取信于你，这也难怪。我很理解你如今的处境，不得不提十二分的小心，所以趁我还没出卖你啊，赶紧回扬州，我亲自送你，你看如何呀？”
他这番话虽然说的温和谦逊，慢条斯理，但却过于直白，单刀直入，就连易英都感到意外。他仍然紧紧盯着盖英豪，冷笑一声说：“
盖兄，我几时说不相信你了？你怕是自己有些心障吧？”
盖英豪也苦笑一声：“
嗨，易主，岂止是心障啊，简直是有些害怕。恕在下直言，像你这么盯着人看呐，就是无罪，就是心中没鬼，也要被你盯出鬼来了。”
易英听了不由哈哈大笑：“
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有意思，你这个说法新鲜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。”
司定牢在一旁插话说：“
盖大哥不愧是豪杰，心直口快。我和天派初次见易主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审视我们的。哎呦，当时啊，我们这心里直发毛啊。不过我有点纳闷，盖兄已经见过易主好几次了，怎么易主还这么审贼似的看人家呢？”
说的众人都笑了。
盖英豪收敛了笑容说：“易主，对了，还有两件事要禀报呢。原定8月15要花子帮、妓女行都出来凑热闹、搅闹一下，现在看来啊，恐怕是不大可能了。官府已经下了通告，皇上在南京期间，所有的妓女都只能在莫愁湖一带游弋，不准过秦淮河。哪个行愿违令，就地拿人封门。花子帮也接到了限牌，所有外地流民一律到郊外牛头山下玄武湖东聚集，那里安置周棚，有破庙草庵住宿。看起来形势不妙啊，是不是刘统勋爷们儿闻出什么味儿来了？看来啊，官府是有了戒心呐，我们得小心从事。”
易英听了这番话，他的心好像从很高的地方突然摔落下来一样。曹宝、薛白失踪，高恒被捕，已经令他心焦了。这盖英豪又带来了一连串的坏消息，易英突然觉得很气馁，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单无力，好像被一张大网笼罩着，难以施展拳脚似的。看来这一回啊，自己是又白费心机了。他颓然地靠在椅子背上，半天才说：“
哎，既然官府已经有了戒备，那我们再出手，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啊。哎，那就算了吧。原定的计划通通撤销，咱们呢也安安生生过个中秋节。等过了重阳节呀，你陪我到扬州走一趟，也不是要你护送，我在扬州给你预备一份厚礼，再给你引荐几位朋友。”
盖
戴英豪急忙点点头说，
是，
义主当机立断，真可谓识时务，此乃几万兄弟之福分呐、啊！我很理解义主的处境和心思，刚才的话呢，属下说的过于直白了，还请义主不要多疑，不要见外，盖某不才，好歹也是一条汉子，只要义主信得过，南京的黑白无常、玄武金刚，包括我盖英豪在内，您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，招之即来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
您要是没有别的指令，属下就此告辞了，教主的指令得赶紧传达下去呢。
盖英豪走了，一英盯着他的背影出了好一会子神，眼见天已经暗下来了，司定老见他一个劲儿的出神，在一旁说，
教主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，在隔壁养清斋定的素斋，要不要叫他们送过来？
一英这才回过神来，
你和莫兄弟韩梅先去吃吧，我呢一来不饿，二来也想出去走走，整天窝在这小楼上憋闷死人了，有唐河和乔松跟着就行了。
于是一英、唐河和乔松出了广亮门，但见北边临街的人家已经是炊烟袅袅，南边一河相隔的秦楚楼馆也在调弦试音，一阵微风吹过，秦淮河的波光映着两岸的灯光闪烁不定，一英凭栏眺望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唐河和乔松也都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，仨人信步前行，乔松边走边说，
教主，我看这个盖大哥人不错嘛，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像个秀才，倒是挺直率挺豪爽的，我瞧着比先前的胡印中好得多。
一英歪着头看了看乔松，
哦，是吗？
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也这么看，不过你可别忘了他是个秀才，我对读书人呐，总是有点信不过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曲如钩，口直如笔，对这位姓盖的我还是不大放心呐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搬到乌衣巷，不再回桃叶渡了。
唐河和乔松对视了一眼，俩人都觉得这个一英是越来越多疑了，好端端的就这么草木皆兵。
唐河笑嘻嘻地说，
教主，我看盖大哥不像藏奸的人，教主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？
你们以为我一英太多疑了是吧？可是如今江湖险恶，人心隔肚皮呀，不能傻乎乎的光听人家说。那姓盖的虽然看上去直率，但是他也露出了不少可疑之处啊。就说学狗的事吧，我们一到南京就曾经向他打听过，今天又提起他。按说呢，他本该关心打听才对，可是他自始至终没问一个字儿。我们这次来南京住的地方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，我们自己挑的地方呢，他却没一处同意的。
俗话说得好，大诈似直，大奸若忠，就连圣骑楼比武，我也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像演戏，不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人呢、啊。我们不能被人掌握得这么紧，懂吗？
所以我今天说的过了重阳节再走，那也是假话。
唐和乔松听了这番话，都不由从心底泛上了一股寒意。
是啊，他们也觉得这次来南京好像失去了人身自由，处处都受到制约似的，
但那也只是觉得而已，并没有想那么多那么远。此刻听了一英的话，唐和心中暗想，要是盖英豪真的像教主说的那样，或者是临阵反水，那可比刘统勋、黄天霸可怕十倍呀。想到这儿不由花容失色。乔松说，哎呀教主，本来我这心里啊挺踏实的，可是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怪害怕的呢。不过要真的像教主说的那样，那不早就该出事了吗？唐和一摆手说，哎，话可不是那么说的，万一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，或者是想一网打尽，那可怎么办？我说呀，还是小心无大错。既然八月十五不闹事了，那我们还不如顺水一风飘，回到扬州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一英点点头，这些个事儿啊，我们只要心中有数就是了，要不动声色，一切要如常应付。再说，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呀，也只是个猜测而已，不能看作是证据。就算是真的，依我看，眼下他们也不会动手的。如果官府这就动手拿了我们，就会吓着别的捐资人。尹继善不是笨人，他不会做这样的蠢事的。我看尹继善邀请的名单里啊，也有盖英豪的名字。我们呢，事先做好一切准备，船就停泊在岸边，等宴席一散呐，立马就走。这样礼仪情义都尽到了，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如果我们现在就走呢，本来没事儿，尹继善也会起疑心的。三个人一边走一边说，眼看已经出了桃叶渡，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，一英也就打住了话头。这夜市啊非常的热闹，摆的都是地摊，什么古玩玉器啦，笔墨字画啦，鼻烟壶、雨花石等等等等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一英正往前走呢，一眼看见了纪云和乾隆，便轻声对身边的唐和和乔松说，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在比卢院见过的那个年先生和那位龙阁王爷吗？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说着话来到了近前，对纪云和乾隆一一说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巧啊，年先生、龙先生，你们也来逛夜市了？纪云不由一愣，他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碰见了一英，于是下意识的回头看了看，见端木良庸和铁头蛟都离他们不远，在后边跟着呢，这才多少放了点心，正要上前和一英寒暄，他一眼看见了另外一个人。纪云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真比见到了一英还要紧张十倍。